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圣荷西对机场附近的无家可归者营地进行最后的清理。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奥克兰和阿拉米达警方同意向两名示威者支付赔偿，并限制使用弹药。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劳动节来临，专家提醒人们在湾区游泳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坐落在诺曼丰田圣荷西国际机场附近的大规模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开始进行最后的清理了。工作人员和拖车正在清理剩余的帐篷和房车等一些物品。那这里啊，曾经是圣荷西最大的无家可归者营地，自从 COVID 的大流行开始以来，至少有300人住在这里。这个营地呢，是位于 Spring 街，面积是达到了40英米。圣荷西市使用联邦的拨款购买了这块地作为入境飞机的缓冲区，保护地面上的人们啊，免受来往航班造成的噪音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不允许有人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因为这会给当地的居民和来往的行人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而且营地周围丢弃的食物和垃圾也吸引了成群的鸟类，这就增加了鸟类撞击飞机的可能性，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因为营地的规模很大，圣荷西要求联邦航空局把原来定于2021年夏天完成清理的期限延长到今年9月份。联邦航空局同意了这个请求，也接受了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就要求分阶段来清除营地，前两个阶段在2021年秋天已经完成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阶段，会在9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进行。那在今天，也就是周四，工作人员啊就开始对这个营地最后一块区域进行清理。按照估计来算，现在仍然住在营地里的100个人必须在未来的30天内要完全搬走。如果清理的工作不能够按期完成，圣荷西就可能会失去联邦航空局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但是营地的居民说啊，他们被强迫离开自己的家，却没有足够的替代方案。当地的非营利组织 Home First 的工作人员说，营地里的人被分配到了圣荷西的四个小型的住宅区，但并没有办法确认啊，究竟有多少人是同意了这个方案。住房倡导者说，他们知道有几个人被赶出来了，已经是沿着北面几个街区的瓜达卢佩河小道扎营了，或者呢是在原有营地附近的城市街道上搭建了新的营地。而使得清理工作更加困难的是啊，在最近的一次安排的清扫行动正赶上湾区极端的高温天气，预计在整个劳动节的周末，机场附近会有接近40度的高温。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周四，原告律师说，奥克兰警方和阿拉米达县警长办公室已经同意禁止或者是严格限制在示威活动中使用橡皮子弹、豆袋还有低致命性这样的弹药，并且呢，像两年前啊，在夏天的时候，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中受伤的抗议者支付25万美元的赔偿。那这笔钱啊，会支付给当时臀部中弹的托什·希尔斯和小腿中弹的基拉·布朗，他们都是2020年6月1号被警察用橡皮子弹打伤的。那当时他们正在参加由奥克兰技术高中的年轻人组织的抗议活动。其实长期以来，奥克兰警方在拥挤的活动中一直要遵守一项弹药的禁令，也就是说只允许啊他们在有直接死亡或者是重大身体伤害危险的情况下再发射橡皮子弹和豆子。这个法律啊是在2003年第一次被编入了法律，然后在2013年就有所更新。首席的原告律师黎切尔莱德曼说，这次和解的意义啊，就在于如果警方在奥克兰提供帮助，这项禁令是必须包括县级的警察。 莱德曼还指出来，在两年前的那一次抗议活动中，奥克兰警察确实是遵守了政策的规定，并没有用冲击性的弹药射击任何人。但是阿拉米达县的警方进来支援之后呢，就开始朝很多人射击了。而奥克兰警察局对此的说法是，他们还没有办法控制啊前来支援的人。那对于奥克兰的官方来说，这次和解协议上是基本澄清了这个城市的政策，并且对构成武器的定义啊，也是进行了一个更新。原告的律师迈克尔·弗林在一份声明中说，禁止要求奥克兰市警察局在他们的政策和培训中澄清，仅仅是一个人拿起或者是扔出一个化学剂的罐子或者其他物品的事实，并不能够自动成为向他们开枪的理由。那即使有人确实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禁令也会禁止警察向人群开枪，特别是当人群在躲避催泪瓦斯的时候。根据和解协议和 AB48 号法案，警察必须要尝试缓和局势，那他们必须啊，在使用弹药之前就给予一个充分的通知和充分的离开的机会。那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呢，奥克兰警察局还会把解决最典型的把冲击性的弹药和催泪弹一起使用的情况。这个禁令啊，就还禁止奥克兰还有阿拉米达县警方在人群中使用散弹枪发射的弹药，比方说里面如果装了铅的豆类也是被禁止使用的。那他还把加州法律对使用冲击性弹药和催泪瓦斯的广泛限制扩大到了类似光闪闪的爆炸性的手榴弹，也是要禁止警方把这种东西啊扔到人群中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导致听力损失和化学的灼伤。那奥克兰政府和阿拉米达县的县政府啊，都同意这些限制会适用于所有的群体性的活动，不仅仅是适用于政治示威的活动。再来看最后的一个消息，最近炎热的天气是降临湾区了，有大量的居民是正计划去海滩和游泳馆来避暑，但是啊，在严重干旱和旧金山湾一带出现了大量有毒水藻的情况下，即将到来了这个劳动节周末，想要去寻找一个完美的游泳场所，可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在距离 Pleasanton 市中心只有一个英里的 Shadow Cliffs 湖，因为水位大幅度下降，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游泳了。但是呢，在俄罗斯河上的希尔德斯堡，退伍军人纪念海滩游泳是可以的。但是过去的几年里啊，这里的水位也一直是很低。除此之外啊，湾区的有毒的水藻是大量的繁殖，是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也影响了人们在当地的游泳。所以有专家就说啊，本次有毒的水藻的规模和它破坏性已经导致了好几个地区的鱼类的死亡，情况让人担忧。如果遇到水藻啊，人们最好是尽可能的要小心，也不要让人们的宠物去下水。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和预防中心的说法，人们是不应该进入到有异味的水中的。出现毒水藻的水呢，会变色，表面上也会有泡沫、浮渣，或者是类似油漆那样的条纹，或者呢，会有死鱼或者其他的动物被冲上岸。那么在奥克兰的 Thamesgale 湖，虽然仍然是开放游泳的，但是工作人员已经贴出了一个关于蓝绿藻的警戒的提示。那么东湾地区公园区的水管理员哈尔·麦克林说，如果人们在游泳的时候能够遵守官方的建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们啊，也要尽量的避免让水流到嘴里。从水里出来之后应该是冲洗干净的，并且用毛巾擦干。如果已经下过水了，还应该确保在吃东西之前至少要洗个手。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同的人对水藻可能有不同的反应。人们应该小心啊，可能会出现一种叫做游泳者瘙痒症的，类似于一种皮疹的症状。那这个症状是包括在淡红色的小丘疹或者是小水泡，还有呢就会有皮肤的刺痛、灼伤或者是瘙痒的感受。在受污染的水中游泳之后，这些皮疹还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去扩散，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天不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去医疗护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